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联储副主席预计年底前缩减购债，2023年可能加息；解除旅行限制，美国可能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维护地区军事平衡，美国批准最新对台军售；白宫预计将与欧洲联手推动国际基建计划；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终阶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星期三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认 Delta 变种病毒对经济构成下行风险，不过对近几年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他说，到2022年尾将能满足美联储加息的必要条件，为2023年加息铺平道路。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美联储一直维持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保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克拉里达星期三表示，美联储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对缩减购债规模进行评估。如果经济增长的确强劲，他乐意支持美联储今年较迟时候发布声明，宣布将开始缩减购债规模。他预计今年较迟时候美联储会公布放慢购债步伐。在克拉里达发表讲话之际，民众越来越担心开始于2020年4月的经济复苏已到尽头，以及通胀飙升导致物价涨幅远远超出美联储的目标。在通胀方面，克拉里达表示，虽然就业市场仍需要回复，但是通胀正在到达到美联储 2% 的目标，而这个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前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创造了条件。克拉里达说，鉴于上述情况，只要通胀预期仍能够固定在 2% 的长期目标上，那货币政策在2023年正常化就完全符合我们最新的灵活平均通胀目标。克拉里达认为，最近的通胀飙升是暂时的，疫情期间出现的供需失衡会随着时间而消减，价格通胀的上行压力不会持续。预计春年美国通胀率将会回落，但是仍将继续高于美联储长期目标 2% 的水平。就业方面，克拉里达说，未来几个月将会对美国就业市场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他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就业人口增长将在今年秋季恢复健康。他还预计今年美国 GDP 增速将是50年来经济衰退发生后最快的复苏。一位白宫官员星期三告知路透社，拜登政府在度制定一项计划，要求几乎所有到美国的外国游客都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以此作为最终取消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美国旅行限制的部分条件。这位官员说，白宫希望重新开放旅行，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病例不断增加和 Delta 变种病毒的高度传播，因此不准备立即取消旅行限制。这位官员说，拜登政府的跨部门工作组正努力为何时可以重新开放旅行准备一个新系统，包括外国公民前往美国需要全面接种疫苗。这位官员说，工作组制定紧政策和规划流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过渡到这个新系统。美国于2020年1月首次对中国实施了旅行限制，以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随后在这个旅行限制名单上添加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份对印度实施了旅行限制。根据美国目前的旅行限制，在过去14日内去过英国、欧洲26个新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上个月路透社报道说，作为关于如何放松旅客限制的一部分，白宫在度考虑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而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度放宽或取消对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的旅行限制。白宫已经与航空公司和其他机构讨论， 如何实施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的政策，政府还必须回答其他问题，包括他会接受什么样的接种疫苗的证明，以及美国是否会接受一些国家正在使用的疫苗，而这些疫苗还未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授权。此前白宫的跨部门会谈重点是要求为几乎所有搭飞机抵达美国的外国游客接种疫苗，而有关政府是否在制定计划要求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游客在穿越美国陆地边界之前接种疫苗。白宫官员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决定按照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要求，批准对台湾出售40台155毫米 M109A6 帕拉丁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和相关设备，股价7亿5千万美元。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在星期三当日将这项可能的军售通知了国会。这笔军售还包括20架野战火炮弹药支援车辆、一部先进野战火炮战术数据系统、5台大力神车辆和5台 M2 型克莱斯勒半英寸口径的机舱等。国务院的推特转发的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军售通知说，这笔建议对外军售符合美国法律，支持接受方武装部队现代化，并持续努力维持可信防务能力，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亦能帮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協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与发展。通知话，建议出售 M109A6 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将会提高接受方的自行榴弹部队的现代化，加强抵御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声明讲，这些系统将会促进接受方更新军事能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协同能力。通知话，建议的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亦不会对美国的国防备战能力构成不利的影响。台美商业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对国务院批准最新对台军售表示欢迎。会长韩瑜伯在声明中讲， M109A6 帕拉丁火炮计划的通知是拜登政府的首次对台军售，他及时提醒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密切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尤其在中共当局现在几乎每日都侵犯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时候，我们预计继续看到美国有助于台湾军事备战能力的正常、及时和定期的军售。我们亦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向台湾进一步提供新的能力，帮助拓展台湾当前的军事态势，继续改善台湾多层次的自卫能力。美国近日最受瞩目之一的议题是各界预料参议院这个星期将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计划。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除了对内宣布大规模基建方案之外，对外方面亦在此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主导一项重建更好的世界，简称 B3W 计划，并获得其他七大工业国支持，将在中低收入国家大举投资基础建设。这项被视为西方民主联盟抗衡中共一带一路计划，与当前欧盟方向相符。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讲过非洲等地有庞大的基建需求，非洲经济正常发展是符合欧洲利益的，不能够讲只有北京可以做。美国主导的倡议之外，欧盟七月亦通过欧洲版的欧盟全球连结国际基础建设计划结论，强调目的是推进欧洲经济、外交发展及利益，并促进欧洲价值观。项目放眼全球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并鼓励民营部门参与，加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而欧盟全球连结亦呼吁建立更多伙伴关系合作，包括东盟和美国。德国外长马斯上个月强调，目前时机对欧洲有利，因为非洲、拉美以至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意识到中共的介入是出于自身利益，因此欧洲必须掌握这项发展，并与美国密切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方案。 目前欧盟虽然通过欧盟全球连结，但更多细节尚待公布。欧盟希望在2022年春季前与各方进一步讨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由星期三开始在加拿大法院进入最后一轮听证程序。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接下来的多场听证会初步重点将会放在孟晚舟律师团队提出的第三部分论点，特别是美国检方在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要求时所提出的实质虚伪陈述。随后听证会将会进入补救阶段，解决有关逮捕孟晚舟时滥用程序的指控，最后将有一场拘押听证会，以判断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要孟晚舟受审，预计结果将于秋季出炉。美国指控孟晚舟的三类主要罪名是银行及电信欺诈、妨碍司法以及窃取技术。加拿大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将继续按照加拿大法律给予孟晚舟公平的程序。安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希瑟·霍姆斯会对此案作出裁决，如果他裁定反对引渡，孟晚舟将可以自由离开加拿大；如果他裁定支持引渡，孟晚舟亦可以对该裁决提出上诉。彭博社报道说，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将在由星期三开始的听证会上试图说服温哥华法官，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请求存在严重缺陷，他的权利被侵犯，他应该获得释放。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由2008年以来受到的798项美国引渡要求中，加拿大拒绝或解除了其中8项请求。彭博社报道说，如果历史有指导意义，推翻引渡是很难的。不过过去还是有40个引渡案件被美国撤回。加拿大引渡律师加里博廷介绍说，如果孟晚舟胜诉，咁将会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解除指控的情况非常罕见。如果孟晚舟败诉，将证明美国的主张是正确的，即美国有权追究被告被指控的犯罪地点同受害者与美国没有任何联系的案件。他表示，无论这起引渡案的结果如何，都将会成为一个先例，